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现在在小宇宙上的订阅已经突破了700，所以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听友群。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先添加小助手 asshole 来 ASSHOLELAI，添加小助手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哦。
My parents must have thought they had a crazy kid, 'cause I was one of those kids who always knew what I wanted.
很性感，很暴露，而且鞋全都是特别高的高跟鞋。凭什么这些女的比我还懂足球？
I was 8 when I told him that I'd be a pilot.
但是由于长得太美，就不得不当了女主播。西班牙女生就三大类，皇马、巴萨和三毛。
如果女性有发出更多的声音的话，她们，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声音，而改变他们之前的策略吧。
2018年的那个腾讯俄罗斯报道团里面，超过一半是女生，但是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不会想到啊，你这些所有的报道是女生写的。
你知道那档节目叫《冠军欧洲》吗？那个节目从制片人到编辑到什么，全女生，六个女的做的。
其他的报道里面你可以有强烈的女性视角，为什么在足球里面就不可以？是足球厌女吗？还是足球迷厌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迪子。
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叫张谦 Gloria， 他现在是在西班牙有自己的制片公司，然后同时也是足球媒体人和足球主播。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长得像高圆圆的人中脸最大的那个，非常高兴来做客，这个播客节目。
这个播客节目叫《从球说起》。
我突然忘了。我需要重新说吗？
不用不用，就这个挺好的。张谦是我们认识的人中唯一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足球女主播，所以我们对她的工作和相关的吐槽非常之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把她请来从球说起，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她做足球主播和足球媒体人的这些故事。那请张谦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足球主播生涯。
哦，这个好的，可以。足球主播呢，其实就是这个工作，就是在大家看到在电视上，然后有一个特别年轻漂亮的女孩，然后穿特别性感，然后再给大家说，这场比赛几比几，然后谁进球了，然后这场比赛谁得了几分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还挺传统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和职业已经在足球行业其实存在很多很多年了，也是一种公众记忆了，已经是。然后我到西班牙之后呢，是因为在西班牙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大的制片公司，他们做一些节目，是西甲的官方的一个节目，第一次做中文的节目，所以的话当时他们就有在找一个中国女生这样子去做主播。那个时候呢，我在西班牙是做记者，然后我当时就去试镜了，去 casting 了，然后就很幸运，然后就做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这样。
就是足球女主播这个行业，其实在国内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完美对应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家看过无论是在西班牙呀、意大利啊，或者是英超的节目。就是你觉得节目里最多余但是又最好看的那个人就是足球女主播。然后在国内我们会把它就是把它作为了足球宝贝，可能足球宝贝说的话比足球女主播更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对，而且在国内多数男球迷针对这个女主播讨论最多的不是她的发言，而是她的外表或者她的穿着或者她的腿、她的胸，类似于这种的。
或者他的八卦，
对他的腿。对此我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男球迷的错，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女人被物化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当你看一个好看的物品，那其实这我觉得他们在看这个足球节目的同时会注意到女人的这个主播的仪态啊，美貌或者是身材也好，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在街上也总会被就不知觉的被一些好看的东西吸引嘛，所以这是蛮正常的。只是我觉得可能这个职业的话，它其实算是一种传统，是一种很传统的设定。我只是到现在我自己也挺纳闷的，为什么到今天了，尤其是在欧洲，这个现状都没有改变。
哦，因为是在之前的聊天的时候，就张倩有分享过一些他去面试和正式上节目之前的一些趣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他刚刚说去那个面试的时候，这个面试他都不叫 interview， 他也说了这个叫试镜。
对，
你可以详细来说一说。
哦，是这样的，就因为当时就是他们在招人嘛，然后我还特别认真就投了个简历什么的，然后估计其实人家也没有认真看，我当时还特别认真准备了一些我写过的文章啊什么的啊给投过去，然后结果我估计根本就没有人读，然后他打电话估计看了你的照片，然后说你过来试个镜吧。然后试镜的时候，试镜那天就是第一步就先到那个化妆间，然后就有人给你化妆，然后穿衣服，试你的衣服，试完之后呢你就去给你一个稿子，然后你有很多摄像机在拍你，然后你就念那个稿子，这就是一个试镜，他们会录下来会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特别像，因为有时候去我会去兼职当模特，所以其实那个过程跟你去某个品牌要做模特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拍照，就介绍自己，对着镜头介绍自己。然后后来我就被录用了，录用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会议，就是看说这一个赛季我们要录多少节目，然后他会有一个造型师来给你安排你的造型。那天其实我还记得挺 shock 的，因为我很兴奋，一开始我特别兴奋，他们给我说我们今天给你准备好多好的衣服，拍节目的时候就特别兴奋，那天去试衣服，到试衣间时候一拉开，全部都是就大概可能有50条连衣短紧连身紧身短裙，然后就很紧，然后短裙，然后当时就挺 shock 的，我就因为这种衣服平时在生活中我是就从来都不穿，我去 party 我也不会穿成那样子，
是那种很暴露的，
当时就跟那个造型
很性感很暴露的衣服吗？
很暴露啊，很性感很暴露，而且鞋全都是特别高的高跟鞋，然后我就跟那个造型师我说我觉得这个衣服，他问我喜不喜欢，我就说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就不是我会想要穿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过分了，我说我大概一年的节目有80期，那我可能10期穿成这样我觉得 OK 没问题，就是你风格多变嘛，但你不要让我每天都穿成这个样子。后来他就说啊，那你喜欢什么，他其实人特别好，他比较开放的一个人吧，我跟他讲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给我换了一波衣服，就大概留了4-5条那样子很性感的衣服，其实后来我最后都一次都没有穿过，我好像穿过一次吧，对，后来其他的都没有穿过。因为穿衣服这个东西也很奇妙，其实你某个时候你在主播的时候主持那个节目，你是也是表演嘛，你是在表演很大程度上，那你在表演的时候可能你在穿一个你自己不喜欢或者你无法感受到你自己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表演好，所以我就屡次拒绝去穿那些衣服。
那你现在的衣服是
就是你想要穿真正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这穿上这个衣服才是你自己的衣服是吗？
对对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工作中它就是一种表演嘛，但表演其实就跟你生活一样，你是要让你首先让自己感到舒服。当然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主播她平时就是走那种很性感很美艳的路线，那没有问题，因为那是让她舒服的东西，她接纳她自己是那个样子的，那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我平时就不是那样穿，我其实穿得很随意，然后我也穿很多很中性的衣服，我就不太喜欢去穿成那样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我的质疑。但我还蛮感激那个当时的造型师， 导演也没有说什么，导演说 OK 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样。
那你是不是台里面唯一一个穿衣风格比较中性休闲的女主播？
我肯定是穿裤子最多的，这个毫无疑问。而且最搞笑的是，我因为本身因为他们就当时有点生气，你知道吗？因为除了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准备的那些衣服，因为很多衣服它其实是共用的，我们可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主持人女生这样子，那我们那些衣服是有的会就大家借来借去换着穿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他们有很多裙子，因为那裙子就可以改嘛。然后后来我就不要那些衣服，我就自己选了很多，这也不是很休闲，只是说我喜欢那种，比如说阔腿裤啊、裤子啊、衬衫啊、什么衬衣这样子。但是因为本身我的身材跟里面那些性感美艳的女主播比起来，我真的是超小，我可能是 XS 在欧洲人中，所以他们为此要投资好大一笔钱帮我买所有的衣服，并且那个衣服只能我穿，就没有人可以穿得下那些衣服裤子。
他们可以考虑为此再去多招几个亚洲女主播。
如果有预算的话也挺好的。
对，
像在国内我在一些比如说像虎扑懂球帝这样子的论坛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些帖子是在讨论比赛的时候会讨论这个女主播的长相和她的穿衣风格的。你看到有人在评论你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我一开始当然会有一些介意，但后来其实觉得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评价的其实并不是我这个人，也不是针对我的，他们评价的是这一个他们所构成的习以为常的印象吧。我觉得换谁他们都会评价的，因为人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一个花瓶也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花瓶嘛。就有人喜欢腿，有人喜欢胸，有人喜欢脸，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不可能造出一个，没有谁是会让所有人满意的。而且似乎就是你去评价别人，这都好像成了足球网络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了，就太正常了，就是每个人好像你似乎要在那个地方出现，无论你是谁，你做什么，你都会被评价。所以我自己还这个部分的话就其实把它消解掉了，我自己没有什么困扰，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针对我。
球迷评价的不是每一个人是出现在足球节目里面的女人，只要你是女性在那儿你才会被评价，就是你男主播长成什么样好像没有任何人评价过，就算是出现一些比如说着装上面的差池，大家也都是会把它认为是一个笑料或者一个笑点之类，而不会认为是这个人他不称职。你觉得是这样吗？就是他其实评价是女性，你男性的外貌在此并不重要。
对，不重要。
就是或者说有女主播这个设定，她的存在到底是不是合理的？真的有这个必要把这个人设定在这里吗？
这是我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就我的工作体验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就是，如果有人就跟我说我是一个花瓶，我没有办法去辩解，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所呈现的价值就是一个花瓶，就我没有做任何贡献。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我面对镜头时候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别人帮我写的，那不是我自己的话和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就像一个播报员一样嘛，一个很美丽的洋娃娃然后站在那里讲话。所以当别人说这个工作是花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辩解它。我自己也在想这个东西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就是如果真的想要一个很，过去大家想要一个很美的东西在那里，现在如果有什么科技那么发达，做一个 digital 的也可以实现的，而且他说好还不会出错是不是，然后他可以特别特别完美。
对啊，还可以根据每个球迷的喜好量身定做他喜欢的那一款类型。
没错啊，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这期节目你想看林志玲还是看波多野结衣，就你自己选就好了。
我会想就是这个潮流或者说这个传统会不会一直延续下去，还是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在改变的迹象？
我自己生活中就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西班牙的主播，他就是很反对这样子嘛，所以他从这个赛季开始，昨天有传照片给你们看，你们看到他就是穿那个 T 恤衫还有裤子就去主持节目。
对啊，很帅啊。
就是一种声音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只是因为可能在这个方面 这个声音还不够大，没有被大家引起重视。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如果真的是男球迷想采访，就是广大的男球迷，如果他们在看一个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个是一个美，不就是一个没有这样子去装饰，然后让他们觉得很美很性感的这样一个形象，大家会接受吗？会喜欢吗？蛮好奇。
发出一个灵魂拷问，我估计他们会忽略这个人吧。
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期就想问的问题，然后我一直是跟我朋友约，我们现在就已约上，还没有谈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他给我的答案是，他说当然需要啊，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往深谈，他说这个当然需要是出于他是一个足球编辑的这个身份，还是出于一个男球迷的身份，我没太仔细聊这个事情。
我问过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怎么说？
他是一个资深球迷，然后他也不是那种好色之徒，他是个非常纯正的球迷，他跟我说当然要是一个好看的啊，他讲不是说这个角色是为我们，是让我们看什么的，他说本身我们就已经在看这个节目，我们在消遣，那我们可以看一个更性感更好看的，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我要选择去证明什么，然后选择去看一个就是完全不吸睛的这样的，我明明就是可以好，那我为什么不要？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我是觉得有一个好看的女主播就不是问题，而是一个花瓶女主播，而且是被设计成的花瓶女主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女主播可以很好看，但是你同时她的观点也可以同样很犀利，很有自己的立场。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男球迷对这个会更介意，就是说哦，这个女人她居然还有脑子，我的天呀，这个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冲击？
对对，可能是更刺激他们，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女的，凭什么这个女的比我还懂足球？
对，
现在情况就是另外的这些人把女主播的这条路直接给封死了，他们不给女主播机会让他们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和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直接照搬稿子去读，所以说女主播目前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嘛。但是还好你有另外一条路，你自己也做了记者，所以你还是有一个渠道可以去表达的。
但其实事实上我觉得也不是每个女主播都想有这种表达欲，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做体育记者出身，他们是学播音的或者是学表演的，他们本身可能在足球或者是这个事情上就没有想太多，没有特别多的愿望，我觉得
有些人就是心甘情愿想当一个花瓶，
可能这个这样最简单呀，就是你的台本有人写。
我觉得甚至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吧，很多人。
因为你说这个是一个传统嘛，但是其实这个传统也是有了电视之后的传统，很 recent 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就四五十年，我觉得是 maximum， 就在足球节目里面有女主播，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既定的规则和传统，但其实它并不是，它是第一批来做足球节目的人想到的一个点子，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质疑它，也没有人去反对它，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们潜移默化的一种共识，但其实还是可以被改变的，就比如说现在看足球的女性越来越多，我们会越来越反感那一个花瓶的角色，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普通女球迷的形象没有被他们代表，我们会认为她不是我，然后我们也和她没有任何共情，然后台上那些男的也和我们没有任何共情，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人数并不少，但是我们在这整个话语场里面我们是失语的这一部分人，我们没有能被任何人代表，我们的声音无法被发出。
那假如说现在有一个男主播，他是一个花瓶，然后他的作用就是为了给这些女球迷看的，那么你作为女球迷来说，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取悦女球迷。
我来思考一下这个美丽新世界啊。
我觉得不需要一个帅哥在那里看，因为已经足球运动员已经够帅了。
对，就是如果你说是彭于晏半裸着上身给你播报这
对，就类似这种的，
就是、这场意甲或者西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也挺好，也行，不是谁不想看彭于晏裸着上身，然后跟你说啊，这场比赛他们怎么样？我觉得这的确是个挺美好的画面，但是我可能与此同时， 我觉得女性的需求会更多一些，就是会觉得你也不能光说说这个呀，不然我看比赛不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看你播报？我可能会希望你有彭于晏的身材，然后同时你还特别懂球，还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见解看法，不然就是看你看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嘛。毕竟就是我的要求是我会被脑子吸引嘛，就是你脸啊身材怎么样，就是凑合能用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关键也是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女性，你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粉丝追爱豆啊什么，那爱豆也不见得是脑子去吸引了谁。
我想象的那个画面可能在半场的时候我会期待这个男花瓶出现一下，但是它并不是我想要看的重点，它只是我在消遣的时候可以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个瞬间而已吧，仅此而已。
嗯，对，就是相比一下现在的男主播或男解说，然后你突然让一个半裸的彭于晏放那儿，那我当然是想看彭于晏啊，对吧？就是你要跟现在去对比嘛。
对，
换位思考一下，好像
人之常情。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说的点是说，比如说在面试那个女主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大可不必说只是就看你的脸，然后你去念。他们可以选，就是他们可以选，首先他们可能应该选的第一个标准是这个人懂不懂球，他有没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在符合这个标准的同时，我觉得选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完全抛弃了这个部分，你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没有人要求你需要去懂足球，你需要去懂什么，你都不需要懂，然后你就是口播就行了。然后我们每个节目的那个稿子就是有三个编辑，然后都是男生，西班牙当地的男生给我写好，然后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在，就是给我写好的，我就念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让我其实挺沮丧的一个行为，因为我就觉得，哎呀，我的价值就是这么一点嘛，就是在节目中露露脸，然后或者怎么样，对，所以还蛮沮丧。
因为与此同时，你的男同事。男主播们他们的稿子至少是有一部分是自己写，他们是参与创作的是吧？
对啊，因为在这个设定中你就像你说的嘛，男主播他不需要好看，那他肯定要有其他功能，他要有其他贡献。然后基本上我们那边的男主持都不是什么帅哥，就是就还行吧，然后但是他们要自己写稿自己做内容，还蛮有趣的，他们的工作还蛮羡慕的。而且其实在这种设定之中，我觉得是把我们这种岗位的人放在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位置，就是你既被大家嫉妒，但其实还被有点看不起，你知道吗？就嫉妒就是大家嫉妒你工作时间又短，你每天就好看就行了，工作时间短然后挣的钱还比其他人多，然后看不起也是别人觉得你不需要动脑做出什么贡献，然后你在那说话就行了。所以其实还很奇怪那个感觉，就在整个那个大的群体当中跟其他岗位的同事相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隐约的嫉妒及不认可。
所以女主播这个岗位是单独拎出来跟足球行业足球媒体行业其他岗位划分开的这么一个。
对，演员我感觉就每周一去拍戏的感觉。
但你应该是一个挺有表达欲的人，所以说你在当女主播的同时也会自己去写一些东西吗？
对，但不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现状，我觉得我去要求不穿那个衣服这已经是我能做的东西了。对，所以我其他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就我自己也很喜欢去现场看球，然后去报道现场，自己也做其他东西。但在那个工作环境中，我就觉得就是还没有，可能时机还没有到吧，到一个真正大家会去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去改变它。
所以说你会更偏向于哪一种状态啊？
我会更偏向于，我觉得就尽我所能在里面。如果我可以有机会再去的话，我可能会就会想要求他们，我自己想要去做那个节目，参与那个节目内容的东西。因为我其实读了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能比他们写得好。
这个也是因为你先确认一下他们的水平上限，或者是大概水平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给自己标定一下，我是什么水平。哎，对了，你不是说这个是个中文节目吗？你的编辑是西班牙人，那你的中文稿件是你自己翻译的吗？ 还是？
所以那个整个流程很繁琐，就是他让三个人，然后他们在写我们那个四档节目，所以差不多像平均上就一个人写我的节目的所有内容。写完之后呢，还专门雇了一个翻译，然后那翻译是中国人，然后负责把这个西班牙的文本翻译成中文，然后给我念。我其实寻思着，我说我自己我就能直接写。
对，这是多不信任你啊！为什么还要找人翻译？
我其实真的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但是在这个设定中，我也不能去，其实我也不想嘛，我增加自己工作量。如果别人给我三份工资，我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这也是我自己没有提出的原因嘛，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你。他们可能就认为你不可能你可以做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每一个组里面都是配了三个人，但其实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话，我觉得我能一个人做完这个东西。
嗯，你用三个化名去应聘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拿三份钱了。
那后来你就自己有在做自媒体，然后有在前方当记者。
你是先做的哪一个呀？
我是先做的记者，然后我当时那一天比赛还特别巧，是去年的加泰德比的时候，上上赛季的加泰德比，对，然后就在那个新闻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节目组的制作人，然后他跟我说，哎，我是中国人，他就问我要联系方式，然后就联系了我这样子。然后我是先做了记者，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做记者，特别喜欢去现场，特别喜欢做记者。
你喜欢做记者的原因是什么呢？
喜欢就是你有参与感啊。对啊，你有参与感，你有很强的参与感，你那个地方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说的话，你写你想写的东西，你在创造嘛，你在表达嘛，
嗯，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很喜欢写现场稿。
嗯，
因为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你的确会有相应的情绪和感想流露出来，那这时候你有一个平台可以表达，那不是更好了？
对，
对，是的，所以那个给你的就是更有成就感嘛。
那你有在现场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现场比赛，或者是你写过的比较好的稿件？
有啊，很多啊，我觉得大部分现场每一个其实都特别不一样，每一天都好特别。
那你有在现场被其他的记者认出来吗？就是说，哎，你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主播，然后就发现，哎，你怎么混入我们记者队伍？这样会有吗？就是有，
有啊，有啊，他们都认识我，哎，然后他们，而且很搞笑，就是，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我有一天跑去那个现场去了，我去奥萨苏纳的现场，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城市，
嗯，
潘普罗纳，
嗯哼，
它是一个很有西班牙那种北部传统，然后很有风情的城市。然后曾经海明威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在那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
哦。
然后那个城市我很喜欢。对，然后那一年他是升班嘛，所以我就跑去了那个球场。然后到那里头我都还挺惊讶的，就有两个，因为那个比赛很小，是那天是奥萨苏纳对哪，反正对一个很小的球队，埃瓦尔还拿到了。然后就碰到了两个也是从巴萨过去的当地的记者，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说：“我来报道比赛啊。”他说。哎，你们这个节目还拍这个吗？我说我不拍，我是平时我也做记者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那看球，然后我说哎，你看这个队员怎么？他说哇，你还知道他名字啊？
天哪！
我想说一个记者，然后我知道赛场上人的名字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他们就觉得很诧异，说哇你好了不起哦，你还知道他们的名字。
天哪，你简直是说，那我之后要不要把我写的链接发给你，你可以拜读一下。
对，他们就哇，目一遍。
所以会有人很惊讶说，原本是一个主播，然后其实自己有在写东西，而且写的还不错。他们会跟你说这个好像会有一些反差吗？
会啊，他们，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经常会有人发一些评论，哇，你还喜欢这个，你还会这个。
那你自己的感受是有点得意多，还是就想说
啊，我有点得意，但是我又觉得说哇，这个足球女主播这个身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
足球女主播几个字出去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刻板印象。
对，太强烈了，就是在别人心中，包括在西班牙也是这样的，就别人你跟他说足球女主播，大家一想起来第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卡西利亚斯他老婆。对，大家都会说那个 Sara， 那个就是 Sara， 他 他记者，他也主播，他也播，他其实那个他的工作也其实挺像主播的，因为他是在赛后在那个地方出镜然后采访嘛，他其实不写稿嘛，他其实是出镜的主现场主播这样子，所以他才有机会认识的卡西利亚斯。
所以你的很多同行就是有机会去跟球员 dating 什么的，
蛮多的，对，还就是会有一些联系啊，对啊，所以说这个既被嫉妒又被看不起，就是很复杂。
这个情绪既被嫉妒又被看不起，合在一起，这就是酸。
对，
好酸，对，
柠檬精，
对啊，
好提炼了，提炼了，很酸。
那你的主播那边他们？就是知道你是记者还是制片人，就是说你不仅拿这一份工资，你还有别的营生，然后做的都还不错，他们会觉得诶想也想试试，或者是就觉得啊随便你之类，他们会比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你说其他女主播吗？
对对，
其他女主播就人各有志吧，只能说因为就是人都不一样，跟你，因为有的女主播可能跟我真的就是打打照面，跟我也没有建立任何私交和友谊。所以我对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但我自己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跟我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有个女生她是西班牙人，她特别有想法，然后她自己也辞职了，因为她不想就是做这个工作，她本来是学新闻的，学国际政治的。
哦，
她还在纽约读的大学什么，就特别有想法一个女生。但然后他也很有抱负，然后进了新闻行业，但是由于长得太美，就不得不当了女主播，然后当了两年，他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辞职了，然后正好他有个机会，他现在去 BBC 做记者，做政治方面的记者，所以只能说人各有志吧，但是有的同事的话，他们可能就挺享受这个工作的。他们的方向就是当有点类似于网红，就有很多粉丝啊，然后会有一些品牌让他们做广告这样子，有点就是感觉像网红或者是艺人呢，有点像艺人，就变成艺人了。
那你满意现在你自己的状态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比较
满意啊？对我来说是一个体验吧，对我来说做主播是一个体验吧，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我事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一种体验，我很感激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体验这个身份这个职业，但是对我来说它就不在我自己规划的我的人生或者事业路上的那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不在此类吧。
那你的职业规划能大概讲一下吗？
我目标就大概是可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能写作啊。就是说你其实不是要不要去只靠脸，因为我觉得还挺惨的，如果你只能靠脸生活。
是的是的，
是蛮惨的，是蛮惨的。长得好看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一个赖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的，
对，不是一个绝对项嘛。对啊，我就不希望，如果我可以，当然有人说你何乐而不为是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有其他愿望的话，这个给你感受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自己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喜欢很多很多东西，我还想做音乐，很多各种东西，所以注定就是这只是我很多斜杠中的某一个小杠。
挺好的。但是你刚刚说，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在纽约读了大学的朋友，他自己是有新闻理想，但是因为太美所以不得不做主播，就感觉是在从事这类行业的女生美其实变成了一种原罪，因为你美所以你一定没有脑子，你一定只能做一个刻板印象的女主播。你是觉得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是吗？
是事实啊，因为就是他整个框架就已经设定在那个地方了。好，他其实很想做记者，但你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框架里面他的薪水是很差别很多的，因为你做主持人的时候你的薪水可能就是你做记者的3到5倍，所以我这个朋友他本来很想做记者，他有新闻理想，他想去做记者，好他做，然后他会觉得啊，那我明明就可以去挣3倍5倍的钱，我干嘛，我是跟钱过不去吗？然后最后他就去做了，然后别人说你来做主持人嘛，然后他就去做了。
哦， 那他现在就是又拿回以前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薪水去做记者了？
我觉得应该是的，他应该肯定不会有比他做主播多，他播的节目是很大的节目，在西班牙很就是每一个人电视一开就可以放的，是那种公众频道的节目，就等于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播了，专舞台的某个节目，天下足球女主播这样子，是很大的一个节目。他现在就做了一个改变嘛，但是他开心嘛，他其实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在抱怨他不想做这个。
嗯，那你现在退出了主播这个职业，然后选择去做别的事情，也是面临说这个薪水有下降的？
是节目不做了，不是我不做了，
就是说以后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你还是会尝试去再做一下？
对，我会去做，但是我只是希望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讨论说我能不能参与到这个节目的制作中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方式然后更去享受这个工作，而不是单纯的我站在那里说话就好了。希望就是这个状况能够得到改变。那我其实还是很喜欢，因为它跟足球有关嘛，其实充满了乐趣。
对，其实理论上它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舞台让你抒发自己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我提出来也许会被得到准许，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人提出来，
对他们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主播想自己写，就可能也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吧。哎，那你之前你说发给我们的那个照片，就是穿裤子的那个女主播，她的台本她现在有自己写吗？还是只是还是编辑给她写的？
我没有问过她耶，我没有问过她这个情况，但是我知道是她自己在做她自己的一个频道在油管上，然后那个频道就是专门采访那个女性运动员，因为她做很多年这一行，然后她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女权的一个女生，所以她就觉得为什么每次大家都在关注男性运动员这样子，所以她做了一个频道就采访，而且是各类的，她也觉得我们太多的关注度，因为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都很辛苦，可是大家的关注还有包括她的薪水啊什么，足球就是远远在其他运动之上的，所以她做那个节目。他还采访了我一个研究生的同学，那个同学当时我是在读体育管理时候的研究生的同学，他那一年是刚刚参加完了巴西的奥运会，然后他是西班牙水球 water polo 国家队的运动员，他们拿了银牌那一年，后来他就读书这样子，他当时还采访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就他采访很多女性运动员，然后且是不受到太多关注的运动，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这个很有意义哦。
嗯，很有意义，因为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其实我一直还想聊一聊的一个点是，就是在电视媒体或者是视频媒体上给女性球迷的节目是缺失的，但是女球迷的群体其实并不小。那如果你要做一档节目或者你要设计一档节目给女球迷看的话，你会希望它里面有什么信息，有什么单元呢？
嗯，给女球迷看的话，我之前跟我一个朋友有过讨论，就是她自己，她是一个那种，她是一个饭圈女孩，但她很喜欢足球，所以她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在这边就讲讲那些球星的故事，类似于小八卦啊，她童年的故事，就很像追星那种。我觉得也为什么不可以，真的是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把球员变成一个 idol， 然后就讲他小时候他怎么来，然后他如何励志，他的生活。
其实球星他们自己的自传里面写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嗯，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像我自己就很想做一个节目，就是不只是讲你就是猜比分几比几啊，或者那个比赛的战术什么东西，对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就是去介绍一个俱乐部它的历史，它的所在那个城市的文化，它的体验，这些东西有关的，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内容也很缺失，也是女生会很喜欢关注的。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是女生如果喜欢一个俱乐部，我真的绝对不会只关注这个俱乐部，我对它所在的城市，它当地的球迷组成，然后它的一些传统什么，我都会很感兴趣，然后都会自己去研究。但是 偏男性的节目就会只去介绍他的足球历史，而忽视他一些他的足球社区、他的氛围、他的球迷传承什么，这些好像就比较少一点。但其实我好像更广泛的女球迷对这个会更感兴趣。
对啊，就是对一些赛场之外的东西女生还蛮感兴趣的。
对，
但是据我所知道的，像比如说世界杯年、欧洲杯年或者是美洲杯年，其实央视会有介绍各个国家队或者是各个有一些俱乐部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的，但是是只针对在某些特殊时期，就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内容。
对，不会形成一种常规内容，它就是在这些所有内容中它比例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我自己写前方稿的时候会着重去写一些这些东西，就比如说球迷今天唱什么歌，他们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首歌里面他们歌词写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路过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和足球或者是和这些球迷文化有什么联系。如果我知道或者我可以查资料知道的话，我都会把它写进去。然后我就看了有一些反馈，就是说啊、哦，这个原来这个是这样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会有一些人对这个产生兴趣，体育频道他们的读者还是男性为主，其实他们对这个也是感兴趣的，只不过从来没有人做这样的节目。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还是有点意义的，可能目前还没有人在想要把这个做成常规的内容，但是我们已经有在想到并且已经有在做了，这就是一个进步。
对，就是我们是有需求。
对，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一档节目。
升华了，是要上价值吗？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要一些这样的声音去讨论不同的东西，就像包括之前说诶，是不是那个女主播这样的设定是很有必要的，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也不见得每个男的都觉得很有必要，真的不见得，也许他们会诶，发现一个比较懂球的女生在那边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真的很好奇，请你们做一期节目采访那个男编辑还有男球迷，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好的，我们会的。
我之前因为也有看过一些就是网上那种平台有找女解说去解说某一场比赛，然后男生会想要去看女主播的外表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看不到外表的话反而会对女生她的解说内容更加的挑剔，某些程度上面
这做女人好难啊。
对，如果你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女性的声音，这就是天然的没有权威的声音，就直接就是会被打成不懂球，他们就完全不会听你说了什么。但如果他仔细听一听，可能他比那个男主播说的好多了，毕竟哎，大多数男解说的那个实力也就那样，对吧？
危险发言。
有可能危险，
危险发言。对，此处危险发言，如果你觉得我针对你了，那就是你想多了，
那就是你了，要说
那就是你自己
了。对，你如果你想到是你的，那你一定没想错。
是的，
我是觉得，我觉得女人好包容，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当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美妆节目、服装节目、时尚节目，很多男人在主持，其实他们好，他们更容易被接纳耶。他们其实并不会面对女性观众的挑剔，反而更容易被接纳。
对呀，就是因为这是女性被规训的
一种
习惯，就是这是一个男人跟你说这个是好的，但他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好的，更 convincible。然后当时一个女性跟你说的时候，你反而会更警惕。这也不是说是女性消费者的错啦，这个只是就是在这个话语体系里面，这个就是这样被构建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化妆品公司会把它的彩妆、美妆、护肤代言给男性艺人，而不是女性艺人。
这个好 sad， 我觉得好像就说的男人好有说服力，男人的权力好大，大到可以来代言美妆，代言就是他的说服力话语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
对，你们都已经主宰一切了，你们还要来主宰我们的脸。
对
对，他要去蚕食任何一个空间。
你就想有一个李佳琦的存在，然后让那么多女人为他疯狂，然后相信他买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永远不会有一个足球节目然后有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然后让所有的男领导的所有的男球迷 去想一件事情，或者去购物也好，去干什么。
哦，我想象那个场景，我觉得好爽。
对，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目标必须要加一档，就是一个全女性的主播加编辑，然后要把它做成最火的足球节目，让所有的球迷说你不看这种球，你不看这节目，你就是伪球迷，不懂球，没资格上来说话。先把那一期节目给我那个看十遍，背诵且默写，
还要疯狂下单我们的周边。
对。对对对，就是要吵架之前先要上我们节目的那个小票。
哎，说起周边来，我觉得男球迷其实并不喜欢买东西，并没有消费能力，其实反而在这个购物上，女人完全就是一个生力军。我觉得周边产品应该女生买的多吧。
会啊，我真的会买很多奇怪的周边，就是纳波利出的那娃娃什么我都买过好几个。
你买过最奇怪的周边是什么？
最奇怪的周边哦，我觉得买的应该是那个白鹿巷的那个鹿牌，就是白鹿巷那个球场是有伦敦的那个鹿牌的，然后他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周边，我就买了一个放家里，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挺没意义的，但是我买了，
那可是最美好的一个晚上的记忆。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球迷围巾其实也挺不好用的，因为它太短了，然后它也没有那么
不能包的。
对它，对对，然后当我买了十条之后，我竟然才发现这个问题，就各种不同俱乐部的围巾，
嗯，
然后还买很多球衣，这个我到现在我已经不买了，但是之前有几年我真的是疯狂的买球衣，
嗯，
我现在看那衣柜子球衣我已经头疼了，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买啊，然后还有好多是去找球员要过签名，还是吐签，就是给谁
吐
写了我的名字，
哦，
卖都卖不掉，
哦，
哎呦我天哪，我就想说我脑子坏掉了。
你觉得就是女生比男生在这方面更愿意去消费，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女生更有条件和没有那么多顾虑的去为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爱好买单吗？男生反而会有因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可能有更多的压力要去做别的事情。
觉得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首先女人本来就比男人更喜欢购物吧。
嗯，我觉得可能这个品类也是有区别的吧。哦，男性也爱购物，他们买球鞋啊什么的，买电子用品啊什么的时候，他们买的也挺吓人的。
哦，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球迷周边，它主要的是一些小东西，然后或者是球衣、娃娃，你说杯子这种东西不都是？就是
女生喜欢买的，
就是你挺想买的，你看到就对，你看到这种东西就觉得啊，它还挺好看啊，然后它又这么有意义，然后它也没有很贵，我为什么不买它？
嗯，
我觉得这个是女生的一个消费逻辑，就大概是这样的吧，就是它也没有很贵，它好看，我喜欢。
女人就是很理想主义，男人就比较偏实用吧。女人真的是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特别理想主义，然后特别会给不同的东西赋予意义。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是会赋予意义，
真的，女人好多意义啊！就是
我可能是个直男，
那你可能是个
钢铁直男是吗？
各种赋予意义。然后你比如说我在现场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远万里啊，那么远，其实从中国你来西班牙看一场球，它成本也是蛮高的。但是你会发现，女生很多很多，中国女生很多。我碰到，因为之前有个朋友，他是做类似于球迷朝圣之旅这样的一个旅行社的。我每次来都女的比男多，而且其中哦还有很多年纪还就是当妈妈的那种女生，嗯，40岁还有那种阿姨什么，她们都会来。我就当时就觉得哇，女人好有理想啊。
嗯，而且你之前好像也说过，很多去西班牙的女生都是因为喜欢足球而想尽办法留在西班牙。
嗯，对，是的。其实西班牙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因为本身西班牙它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嘛，大部分人他还去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来西班牙的，首先女生可能就学小语种的就比较多比例，然后她最后还选择来西班牙生活然后读书的，就90%吧都是足球，就足球迷，都是喜欢，不是喜欢皇马就喜欢巴萨。
是的，我认识的去西班牙的全是喜欢足球的， 然后我认识的去意大利的基本上也都是喜欢足球的。对，然后相对来说可能去法国的喜欢足球少一点，剩下的全是喜欢足球的，就是其他的那些足球国家。
因为你来西班牙的话，你除了喜欢足球你也找不到其他意义，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留学？
喜欢跳 Flamingo
他也可以喜欢塞万提斯啊，其实 why not，
喜欢高迪，
喜欢我，这太小众了，太小众了。因为学艺术的话大部分不还是去意大利和法国吗？西班牙学挺少的。
嗯，是，对对对对，去意大利有学什么时尚时装的也挺多的，
时尚，对，很多。
去法国学这个也挺多。
对啊，
对，
西班牙就全都球迷。你像去德国有学各种理工科的也很多，但是西班牙的这个现象太明显了。你一问你为什么来西班牙留学，因为我喜欢皇马，因为我喜欢巴萨。哦，还有一个大类，除了皇马巴萨还有一个大类可以跟这两个原因匹敌，就是喜欢三毛。
真的吗？
真的很多。我觉得
真的吗？
三毛真的是文化，一个文化符号。
喜欢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为了朝圣就去了西班牙，希望碰到一个荷西一样的男子。
对，就是变成一种对生活那种诗和远方的那种向往的一个形象。真的好多啊，西班牙女生就三大类，皇马巴萨和三毛。
天哪，万万没有想到这三个东西可以放在一起。
对，这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我好想知道那些因为三毛去西班牙的女生们，她们有找到
荷西吗？
挺多的，其实
可能她会认识很多荷西，就这个名字。
因为荷西，
他们是不是找男朋友一定要问你叫什么名字？
荷西就翻译的太好了，荷西就太把它诗意化了。其实他本身那个名字叫 Jose， 是很土的，你知道吗？就相当于基本上等于在中国叫
是啊，
基本等于在中国叫王刚，所以说也没什么，没有什么诗意可言。
去浪漫化，
只是翻的太好了，翻成了荷西。
没有，我刚看了王刚的那个拍水白菜，
荷西是王刚，你知道吗？幻灭了，
幻灭，幻灭。哎，我们刚才聊啥来着？哦，对，我们刚才是不是在聊那个女球迷其实也很有购买力，然后我所以需要一档女球迷节目。对
对
对，我们在聊这个。
对，我可以畅想一下。
我其实自己就真的有这个愿望，我很希望未来我有机会可以做一个节目或者是纪录片，讲一些足球跟足球的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东西。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足球媒体人，然后我也是个女球迷。我太知道我想看什么，我也太知道需要什么。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足球或者是曾经足球媒体人，就虽然她是女性，但是她是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男性的框架里面，然后就有一点丧失初心或怎么样的这种感觉吧，然后就是为了迎合那一个就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可惜的。所以我是希望会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女性球迷加入体育行业，然后能
不忘初心，
首先要自己强大吧，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对，就是可以去尝试的改变一下这个现状，因为这个现状对于女性观众球迷或者体育迷来说都不是那么的美好。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女球迷可以大胆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要让目前现在网上主流的声音被男性占领，这样子的话从媒体到各类的平台都会被这些声音主导去做针对他们想要看的内容。但其实如果女性有发出更多的声音的话，他们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声音而改变他们之前的策略吧。
嗯，对，是的，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声音来说出来，因为你不说的话，那你自己都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怎么会听到呢？
不满就可以艾特当事人直接说出来。就比如说如果你有看到某个节目他们又用了你很不喜欢的花瓶形象，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艾特或者评论里面就写我不想看。就是如果你不想看你就是可以直接说嘛，对吧？
要行使权利。
对，是的，是的。
对
对，不能太包容。对，有些事情不能太包容。
如果你穿的就是自己好看的球衣每每在拍照，然后有人开始奇怪的评价你，你就可以直接怼回去，就是我让你看了吗？
对，别怂，就是干。
对呀、啊，就是希望更多女球迷可以硬气一点，不爽了就可以直接说。
对，
然后同时媒体人也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女球迷的这部分需求，然后做针对性的内容。
对，
是的，希望吧。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
一定会实现的，快的。
我们也会做出自己小小的努力。
是的。这个算是说合不合适，因为我是觉得有一个西班牙和中国还挺大的差异的是，就是在我看到的中国媒体人足球媒体人里面，其实女性记者超级多，就是我觉得甚至超过了一半，
真的，
但是读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前方记者真的很多很多女性。
在中国吗？
你说的这些前方记者是指被当作兼职来用的那些以学生为主的前方记者？
不是全职，因为2018年的那个腾讯俄罗斯报道团里面超过一半是女生，但是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吧？
是，
大家不会想到啊，你这些所有的报道是女生写的，因为名字都很中性。你看我的笔名，就是你看这个，你不会觉得这是个女生，就不会想这个问题，然后就忽视了这种观点。你可能会，如果有人会比较 sensitive， 他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视角可能有一点不同，但是他不会想到啊，这是个女生写的。所以我之前有想过，我说我要不要把笔名改成一个特别女性化的一个名字，
迪迪子，
对，就是来突出这种
突出这个身份，
叫个特别艳俗的那种女性名字，这样。我还没有想好，我是在思考，我说这样会不会有所帮助。
哎呦，其实说起这个来，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碰到，正好就去欧冠决赛，然后就碰到了央视一大帮人，然后那天跟他们吃饭。你知道那档节目叫冠军欧洲吗？那个节目从制片人到编辑到什么，全是女生，六个女的做的。
哦，但是男球迷不会觉得，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次我觉得挺惊讶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这种无名英雄，很多女生无名英雄在这个行业的背后。
嗯，那他们的年纪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吗？
没有，他们都是很多很多经历的，
可能会稍大一点，
对，比我们大，
会年长一些，
年长，对，
那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从他们这一代开始。
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比我们年纪大的问题，他的那个视角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为男球迷去考虑的这种会多一点，所以他的那种女性的视角或者观点，你要很仔细的去看，你才会觉得啊，可能这个观点是只有女性才能意识到，但他不会让你很强烈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女性视角，这可是他们职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要重新讨论的是，这个是否真的是作为足球媒体，你需要抹去自己的性别意识或者性别观念，就是性别这一部分吧，你是否真的需要抹去这一方面，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或者说你为什么在其他的报道里面你可以有强烈的女性视角，为什么在足球里面就不可以？是足球厌女吗？还是足球迷厌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来讨论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其实是要提出这些东西，然后让第一个是让大家都被看到，第二个是提出这些东西，然后去改变吧。因为确实在很多行业，其实女人的声音有被听到，包括你看很多东西，她都会有在特别的关照女观众或者女的，但是在足球就是远远落后了在这方面。
对，所以我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第一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很伟大的一个目标，
突然给自己上了价值。
大家又非得上价值是吗？快结束的时候。
那今天非常感谢张谦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啊，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然后我也很开心。好官方啊，这个节目节目的最后我已经记住了这个节目的名字，
叫
从球说起，大家记得持续关注，
谢谢。
对，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可以讨论一下大家女球迷喜欢的节目。
对，不知道我们明年做到这个时候有没有变好一点。
对，就可以请吴彦祖半裸上身来播报。哎，我刚刚说是彭于晏是吧？
变心变太快了。
希望明年有一档足球节目可以请彭于晏来播报比分。彭于晏，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客户端、小宇宙 APP、 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收听，然后我们主要的评论阵地是在小宇宙 APP 和喜马拉雅上面，所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包括我们可以在微博和听友群里面找我们两位主播来聊天和畅所欲言任何的想法。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Said girls shouldn't be in the cockpit. Hey lady, hey baby, hey, why don't you grab us a drink? And the flight attendants weren't my friends back then. And they said, are you better than us, do you think? But I kept getting hired. And the World War II crew, they retired. And the girls all thought much higher of me. 1986, the first female American.Something has done